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5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拨打营救同修的真相电话。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我以前是做卖面小生意的，一天总是需要工作14个小时，讲真相方面就得争分夺秒，还好有手机一点通。但身为大法弟子，学法发正念都落下怎么办？为了让自己做好3件事，内心总有想换环境的念头。慈悲的师父知道了弟子的愿望，短短3个月后，我顺利离开工作了20年的岗位，现在换了个环境，在家照顾高龄母亲，这让我起了很大的欢喜心、安逸心，想着自家人照顾自家人简单的很，3件事一定能做好。万万没想到，竟然是由一天工作14个小时变成24个小时的备战状态，打电话讲真相更要分秒必争了，更别说要学法发正念。幸好手边有手机一点通。乡下人情味浓厚，常有亲朋左邻右舍造访寒暄关心，加上早晚推着母亲散步，乡间的一草一花和朴实纯净的生活，这些都让我开始乐不思蜀。再之高龄母亲凡事都需亲力照料，也因胆小依赖心重，时时都得陪伴在旁，所以连电脑都无法使用。突然一天，我冒出独修的念头，这一念让我呆了一下，拿起电话找同修交流。同修马上引用师父的一段话，因为大法弟子不是过去的那些僧人，只求个人圆满，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才称为大法弟子，不是个人圆满为目的的，是你要带领一大批生命圆满的，所以必须得去做。出自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这有如当头棒喝，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教导我们，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怎能有这种畏私的念头？当初离开面店工作，不就是为了多学法吗？怎么现在反倒师父要求弟子做的3件事几乎落下，也偏离了法？我摆正心态，发出强大的一念，我一定要多学法。随着坚定意志且坚持学法后，学法量增加了，来自母亲及周遭的干扰突然变少了，时间也就宽松许多。有了些许时间，心想可以再继续拨打案例了。这一想，同修就帮我解决无法使用电脑的困境，同修帮我领案，再传到手机给我，让我得以继续拨打。在空当时间要拨打案例时，我会明确地告诉母亲我要打电话，母亲会问要打去哪里，我老实回答大陆，母亲会再问打去大陆做啥，我说救人。 但过程中母亲还是或叫或吵，不断干扰，一个案例很费事才能打翻。我知道这是旧势力在干扰我救人，我内心发出强大意念，所有一切都不能干扰动摇大法弟子打电话讲清真相的决心。我秉承大法弟子正念正行，坚持做对的事情，仍然持续不间断地拨打。一次在拨打电话时，母亲看我拿起手机就先发问，你要做啥？我说打电话。接着问打去哪里？我说大陆。没想到母亲马上接口说救人哦。我愣了一下，从此母亲几乎不再干扰，每次都能顺利拨打电话，真正创造了正实法的修炼环境。谢谢师父加持。每次在收到案例后，我会先静下来，仔细依照电话号码及单位，如座机、手机、派出所、看守所、法院等做分类，再分时段拨打。因为有些是电话铃响了许久才来接的，因此每个号码我都会坚持拨打五通以上，耐心等到铃声自动结束。但如果还是常响未接或正在通话中，就会在不同时段再拨打看看。有时对方不但接了，还能讲清真相，心想着就是尽量不落下一个可救度的生命，不错过任何可讲清真相的机会。以下分享在拨打营救电话过程中的一点体会。以前当遇到电话铃响很久对方不接时，常会在枯燥的等待中出现急躁、不耐烦等心态不稳的现象。现在收到案例时都附上一段文字，平台建议在拨打电话前请认真学习师父写的两篇经文，保持清醒和精进要旨三，讲真相的根本目的，以法为师，谢谢。我用心攻读这两篇经文，不禁想起以前在景点讲真相时看到展板上写的一行大字，不信良知换不回，出自红银三记事。再次仔细读这两篇经文后体悟更深，也让我在接下来拨打电话时能依循师父的法理更加坚定，坚持一次次一次次的拨打，即使是嘟嘟不通声已关机，接通立即挂，常响不接，暂时无法接通，我都不厌其烦一再拨打，甚至对方听完真相挂了电话，我还是再拨一次告诉他，谢谢他听真相，或称赞对方是一个善良的人。现在，在一次次拨打等待对方接通中，发现自己已不再产生不耐烦、急躁等不正的念头，反倒能平静地在等候对方接通的过程中生出一念，彻底铲除干扰大法弟子打电话讲清真相的邪恶因素，灭。如此的变化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也感受到法的神奇与威力。拨打中有时也会遇到骂人的，有一次电话刚一接通，对方马上冲出一句不堪入耳的话就挂了，再拨打还是那句骂人的话又挂了，我耐心再拨打。当接通后，我马上以一种非常温和缓慢的语气说，您好，我们都是可贵的中国人，善良的百姓，您可知咱们中华民族有5000年历史悠久的文化，是个礼仪之邦，很久以前连外国人都远道来中国学习礼仪，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教导我们仁义礼智信，善恶有报是天理，如何做个好人，如何向善等道德规范。而共产党是外来文化， 崇尚的是假恶斗、无神论的党文化，让你们可以随便骂人、欺负老百姓，不重视伦理、道德滑落。好歹你也是个干部，也算是个有德有福的人，怎么能随便骂人呢？中共的党文化就教你们如此对待善良的百姓吗？最后，他静静地听到这儿后，急速地挂了电话。我再试着连续几次都未能接通。放下电话，我顿时内心感到无比激动、难过，眼泪不自觉掉了下来。心想，活了一大把年纪，从来没想到自己能这么轻柔、缓慢地讲话，也感受到中国人被中共无神论、充满谎言的党文化灌输得非常严重，更加体会师父一直强调讲清真相的重要性、迫切性，众生都等着被救度。还有一次拨打警察单位时，电话刚一接通，他接起电话用非常高分贝、恶劣的口气质问：你们不是学真善忍的吗？学到哪儿去了？这样连续不停骚扰人家，这是报案电话，这叫真善忍的吗？噼里啪啦讲了一串后，重重挂了电话。我因怕心重，心跳加速，愣在那儿说不出话来。师父说，你要清清楚楚地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在救度众生，你做的是最正的事，最伟大的事。出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是的，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怕什么呢？之后心态摆正，就是坚持做对的事。随着不断拨打，不气馁，被骂不动心，打电话的经验多了，加上平台上同修的交流，面对同样的问题，我已懂得心平气和跟他说，我就是因为修真善忍才会一直打电话给你，因为我珍惜你的生命。今天如果我不把真相告诉你、救你，我才真的是对不起你啊。我一心只想你明白真相，不想你因为被谎言所蒙骗而迫害法轮功，干了坏事，将来面临生命被淘汰的命运。所以即使你对我态度不好，我也不动心，那你说我是不是修真善忍呢？另外一次拨打一个案例时，连续打了七个号码，50多通电话，都是号码不存在，关机，接了立刻挂。打到最后一个号码时，终于有人接了。对方一开口就说：从早上到现在，这些电话都是你打的呀。我说：对呀，怎么都不接呢？对方又问：听声音是姑娘。我说：不，我50多岁了。对方问：你做什么的？我说：做吃的。又问：开餐馆啦？就有钱，否则咋打那么多电话，很贵。我说：不，我只是做小吃卖面，卖阳春面而已，但是给您打电话不怕花钱。对方很和善，也很迂回，似乎有些怕心的聊了一下，也听一些真相，给他网址也寄了。最后对方表明不方便再接听了，勿再打。挂上电话后，能感受到他言语间的怕心，其实明白的那一面都在期盼得救啊。最近一次是拨打长春地区派出所的电话，因为是派出所，一定会有执勤警员接听，但连拨几个号码都是正在通话中或暂时无人接听。等拨到第七个号码，连三次都是正在通话中，心中顿觉得急躁不耐烦，想休息不打了，负面思维、不正念头一一闪过。但随即闹钟浮现曾在明慧网文章中看到，不接电话是一个考验，好像浪费时间没有效果，当放下对自我的执着时， 就不这样看了。试想在极端邪恶的迫害中，没有反迫害电话会是什么样？铃声四起，是对邪恶的震慑，是对良知的呼唤，是慈悲的救度。这交流激励着我要坚持。这时我发出强大一念，彻底铲除干扰大法弟子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邪恶因素。摆正心态，在拨打到第五通时，对方接了电话，是个姑娘，口气粗暴。喂，就挂了。我再拨，又是喂，我在休息，又挂了。再拨又接，很粗暴地说，我告诉你，我在休息，你不休息，我要休息，不要打了。又挂了。此时我脑中突然想起同修在平台上对休息应对的交流，于是再拨对方又接听，我马上说，我知道你在休息，可迫害没休息呀，迫害休息了，我就休息，不打了。对方竟然静下来。我继续说，你在派出所工作，应该明白法轮功学员在国内被严重迫害长达19年。19年来残酷迫害一个个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人的善良百姓，甚至活摘他们的器官谋取暴利，你知道吗？自古以来善恶有报是天理，举头三尺有神明。他们和你一样都是可贵的中国人，不要再参与迫害，非法抓捕他们。这时他口气缓和说，好了，不要再打了，就挂了。我连续再拨几次都没接听。接下来的案例，由于归正念头，内心纯净下，平顺地拨打完毕。打电话讲清真相需要一份坚持、耐心，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问题，但必须明确知道大法弟子是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现在我只为他们不明真相而心急，只希望他们能接起电话，有机会能听到真相，哪怕只听一句也行，一句法轮大法好也好，众生就有得救的希望。一次拨打去一份执着，一次拨打去一份怕心，一次拨打去一次贪功极尽的心，这不就是师父给弟子安排的一个修炼去执着的过程吗？一通电话，一个真相，一个灵响，一个震慑，迫害不停，电话不止。把心摆正，拿起电话真的不重也不难。善用真相工具，手机一点通，最方便的讲清真相、证实法、救人的利器就在身边，而这利器就掌握在你我手中。以上个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正法修炼的角度看社会计分卡，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前段时间动态网上报道了一则消息，说协党准备2020年在大陆全面实行社会计分卡。协党通过人脸识别、声音识别、实名制后的一切活动和记录，如网络浏览历史、在社交媒体发帖、网上购物情况等，还有个人的政府记录，包括医疗、教育记录、信仰和被处罚记录等，甚至跟谁打交道，给每个人打分。如信协党认定的所谓邪教要扣分，被判过刑或行政处罚过要扣分，言论和协党的政治观点不一样的要扣分，甚至你的好友或家人说了对执政党不利的话，你也要被扣分等。对于分值低的人，将被禁止坐飞机、高铁、 不允许当公务员，不准贷款等，影响自己的工作、生活、出行以及孩子的上学和就业等。看了社会积分卡相关报道后，我的心情很沉重，因为这种监控模式一旦全面实施，那对救度众生将增加多大的难度。从人这一层里来说，走出来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大法弟子，特别是面对面讲真相的大法弟子，更容易被邪党掌握情况而遭受迫害。即使同修正念很足，能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但在这种监控压力下，常人为了不被扣分，可能真相都不敢听。为了明哲保身，无论内心怎么想，表面言论可能都跟邪党保持一致。正法走到今天，邪恶越来越少了，为什么我们修炼和救度众生的环境没有越来越宽松，反而越来越严峻了呢？我个人认为，这是我们大陆整体的大法弟子在这方面的认识有漏所造成的。从法中我们得知，旧势力为了在正法中达到他们所要的，对人世间的一切做了详细周密的安排。不但大法弟子，常人的一丝一念，社会上出现的事和社会形势等，都做了详细的安排。旧势力以帮助大法弟子修炼、成就大法弟子为借口，在大陆营造出恐怖的迫害氛围，让大法弟子在面对巨关巨难压力下走出来正实法救度众生。同时，旧势力把社会环境搞得很乱，道德急剧下滑，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众生来选择未来，旧势力的安排成了正法真正的障碍。不少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掉队了或走不出来，所救度众生的数量远没有达到师父所期望的人数，而且人的道德越往下滑越难得救度。这不是师父所要的，师父要的是善解一切众生。那为什么我们修炼正实法的环境会变成这样呢？师父在法中曾说过，旧的势力能干了他们要干的，弟子们啊，那还不是大家默认了他们所要干的吗？摘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在个人修炼方面，我们遇到的很多事磨难都能理智分析是否是旧势力强加的磨难和安排，并能正念否定它。但对于社会上出现的很多形势，有多少大法弟子会从正法修炼的角度去分析这种安排对整体修炼环境是否有利，对众生得救是否有利？如不利，就正念否定它，守住一念，要让事情或环境往对我们整体修炼、对众生得救有利的方向发展。如前几年，邪党最初开始搞火车票实名制的时候，因我是可以正常使用身份证出行的，因当时也不精进，平时也没有带资料出行的习惯，所以觉得火车票实名制也无所谓。而且当时邪党提出搞火车票实名制的原因是打击黄牛党，理由好像也很冠冕堂皇，从来没站在正法修炼和救度众生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虽然我当时可以正常用身份证出行，但我没考虑到还有很多同修是流离失所的，火车票实名制落实后是否影响到他们的出行，同修出行时是否因此而不敢带或少带资料，从而影响到众生的得救，同修带资料出行安全系数是否会降低。由于我这种只考虑到自己没考虑别人的未思的观念，思想中默认了旧势力的这种安排，而我们大法弟子整体可能在火车票实名制这件事觉得是常人社会的事，跟我们修炼无关，不管它，也默认了这种安排。一些不方便用身份证出行的同修就想，大不了不坐火车改坐大巴，其实也是默认了这种安排。旧势力的这种安排得逞后，又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把实名制延伸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如为打击电信诈骗，电话卡实名制，打击走私枪支弹药和白粉，快递实名制，坐大巴实名制。自从坐大巴实名制后，我所居住的城市和周边的几个城市都看到有警察查私家车，要求私家车的每位乘客出示身份证检查。以前私家车只是查司机的驾驶证和是否是醉驾，而最近广州有四个地铁站做试点人脸识别实名制入站，深圳也有同修遇到警察在地铁里拿着手机检测仪去检测乘客的手机。邪党在把新疆的那种监控模式逐渐推广到全国， 当我们都在认为这是邪党末日前的疯狂时，我们有多少同修真正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发自内心的发出强大的正念，否定旧势力操纵邪党毁众生的这种安排？现在邪党的这一套监控模式，邪党政法委很明确表态是为了维稳用的，主要是用来监控和迫害大法弟子的。之前明慧网上登过现在新疆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情况，那种对大法弟子的监控和迫害的严峻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不能再让这种迫害形式再继续蔓延下去，我们每一位同修都要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邪党的这一套监控机制，让常人包括邪党体制里的人都来反对他，不能让这套所谓的社会积分卡搞成，不允许旧势力把我们的修炼环境搞得这么恶劣和用这种方式毁众生。之前曾在明慧网上看过同修否定监控迫害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同修甲看见他们县城的道路一旁的树被砍得光秃秃的，得知是要装高清摄像头，该同修想到树也是生命，他们这样做不是毁生命吗？从内心发出强大的一念，不准他们再毁众生。结果第二天砍树的行为就停止了，几个月过去了，道路另一旁的树木一直没砍。另一个例子是同修乙所在的县城突然在路上设了很多检查站，强制所有的电动车自费安装防盗器，该同修悟道这是用于迫害大法弟子的跟踪器，每次经过检查站就发正念不检查他，虽然几次都平安通过，但同修悟道不能长期这样下去，于是发出一念让常人去举报他们用这种方式贪腐敛财。结果没多久那些检查站就撤了，原因是有人去纪检部门举报说他们利用这个名义贪腐敛财。我们大法弟子在法上所动的所有正念都是有巨大的威力的，而且师父和正神也会帮忙把事情引向更深远。一个大法弟子动正念会在其空间场范围内起作用，所有大法弟子都在一个问题上动正念的话，就会使这件事在人世间往好的方向变化。邪党搞的所谓社会积分卡是针对全民的迫害，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都要正念对待这件事情，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邪党利用这种监控对大法弟子和众生的迫害，不允许这种不正的因素在我们自己的空间场上留存。从现在开始要让整个社会形势往让我们的修炼环境越来越宽松，众生越来越容易得救的方向发展，我们要守护我们的众生。知道这个社会积分卡的时候想写文章和同修交流，但因为惰性一直没动笔。我在集体学法时跟同修交流了此事，同修都建议我把这个认识写成文发往明慧网，让更多的同修都来重视此事。我当时动了一念，我要突破这个惰性，对众生负责，回去赶快写。当天就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情，学法组的同修家里供了师父的大法像，我每次去集体学法时，在学法前和临走的时候都会给师父上香。当天我要离开同修家之前去给师父上香的时候，我看到了很神奇的一幕，同修插香的香炉里有一小撮香骨，当我去上香的时候，我发现那一小撮香骨有规则的散开，中间高，四周有规则的低，整个形状就像一朵盛开的莲花，我跟同修都感到很神奇，我悟到是师父对我的鼓励。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不正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发正念的一点体悟》，作者中国大法弟子子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20日。能成为正法修炼的一名大法弟子，是我无限的荣耀，无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下面 我把自己在正法修炼中关于发正念一点体悟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师父叫我发正念。我是2004年秋走入正法修炼的，那个时候的我因为刚刚走入修炼，没有心性实修的过程，更谈不上修炼的基础，没有上过明慧网，看不到同修的交流文章，不太会练动功，只会打打坐，更不知道什么是发正念了。之后找到了同修，参加了学法小组，通过不断学法和新经文，明白了正法修炼要做好三件事，发正念是其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师父在讲法中也讲了很多关于发正念的法理。走入正法修炼之初的我，讲真相还不太会，所以我想先学好法，把发正念的事做好。同时明白这也是师父给我们的能力，佛法神通。我刚开始学发正念时，真是很神奇的。每到午夜要到发正念时，总有清脆的像自行车铃声一样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这声音清脆的入耳入心，这时我马上就能清醒的起来发正念，嘴里念着感谢师父慈悲弟子。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叫我发正念。这样的情形大概持续一个冬天后，这种声音才没有了。从那以后，我形成了很强的发正念机制，在以后的正实法修炼中，闯关破难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也让我在发正念修炼中体会颇深。十几年的修炼中也懈怠过，也有邪恶干扰过，也有过不去关痛苦不堪时，没有对学法发正念没有放松过，直到现在每天坚持8次发正念，可以说是十几年如一日，很少脱衣服很放松地睡过觉。每次发正念时，我都身体保持正直，很少倒掌或者是迷糊，有时倒掌或迷糊很快就能调整过来，这种情况比较少。只要能静下来，正念就能发出去，而且能量场很强。二，发正念让我过了关。2005年秋天，我在单位上明慧网，被当地监控大队监控到，找到了单位。当地监控大队有关人员直接找到单位领导，让查一查是谁上的，并给予答复。当科长把这件事告诉我时，我当时很紧张，也很害怕，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件事情。那个时候的我也是刚刚走入修炼，基本没有什么正念。单位为我这件事特意开例会，最后责成纪检书记来找我谈话，并来处理这件事。因我在学校讲真相劝三退，有很多人都知道我练法轮功，同事也都知道我上的明慧网。监控大队的人执意要看是哪台机器上的网，我们科长坚持没让看，说钥匙没在手，开不开门。我们科长虽然不接受大法的真相，但是对我没有恶意，而且极力保护我。纪检书记不断找谈话，让我把这件事情说清楚。我当时就应该给纪检书记讲真相，可是我心性不到位，障碍自己怎么也开不了口讲。当时面对这样问题，我感到压力特别大，每天不敢上班，越害怕越出现假象。每当我一上班，就看到学校门口有警车停在那儿，看到这些心里更加极度紧张，天天心都悬着，硬着头皮去上班。当时的我不会正面对待这样的干扰，其实当时就一个怕。一天晚上碰到外地来了一位同修，这位同修修炼早，也经历了很多。我把我遇到的这种干扰与他交流，同修听完后说，你对这件事没有正念，完全都是用人心在想。修炼人用人心对待干扰，那不越想越麻烦吗？ 听了同修这句话，我心里就更没底了。我不明白什么是正念呢？这时有一个念头，我上明慧网有什么错呢？信仰自由，这是我的权利，我又没做什么坏事。刚这么一想的时候，就感到身上在发热。当时还有一位同修说，我们三个人发正念吧，不承认邪恶迫害和干扰。就在这一刻，那是我永远都忘不了的那一刻。发正念时，我就感到身上有一种像条状一样的东西嗖嗖从身体往外出，虽然我看不见是什么东西，我知道那是不好的物质，师尊给拿下去了。当时就感到悬了多少天的心一下子就沉下来了，心稳了。现在想起来，正念就是我上明慧网没错，这就是否定迫害，这就是正念。真是无法言表法的神奇和师父的慈悲。后来这件事不了了之，通过这件事，我感悟到大法弟子有那么一点正念，师父都保护，这是千真万确的。三，师父又一次保护弟子。有一年秋天，我到外地去看望女儿回来，老伴儿当时出国不在家，家里就我一个人，外面下着秋雨，屋里感到有几分清冷。因坐了一天的火车，感到有点困，就卷着身子倒在床上睡着了。清楚地记得身上什么也没盖，但是心里想着可别过了午夜发正念时间。不知什么时候突然醒了，睁眼一看，发正念的时间到了。这时一个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一只神奇的大鸟在我身上飞起，能感受到是两张大翅膀给我盖在身上的。在我醒来的那一刻，感到身上热乎乎的，好像有人给我盖了一个被。我下意识地用手去抓它，它呼一下就飞到窗台上，好像就落在窗台上了。我想努力地看清它，但是看不到，此时只有心念师父慈悲，赶紧发正念。这件事已过去十多年了，我跟很多同修讲过这件事情，真是有点后悔。我当时就应该把这神奇的事写出来，证实大法的神奇与美妙。师父对弟子如此慈悲与看护，在弟子的生命中，那是永永远远都无法报答的。其实修炼中神奇的事太多了，太多了。曾看到金碧辉煌、一望无边的佛国世界，很多很多的佛坐在那里打坐，看到转法轮里字一层层鼓起来，紫色的光从书里往外出，金光闪闪的小星星。有时转法轮里字像水纹一样波动。有一天中午发正念有些迷糊，这时我的电脑突然放出一道光，把我吓了一跳，身子往后一仰，差点没掉下床，但是精神了。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用的东西真都是法器，有灵性的。四，整体发正念的威力。一天晚上，我们学法小组三位同修正在学法，一位男同修来了，说他妻子同修被邪恶干扰，肚子疼得很厉害，让我们几个同修去帮发正念。当时我们三位急忙赶到现场，看到女同修躺在地板上，疼得在叫呢。我们四个人当时就开始发正念，清除邪恶对同修的迫害和干扰。同修有师父在管，修炼中有漏，在法中归正，不允许邪恶干扰同修。半小时后，女同修得到缓解，清醒了，坐起来了，然后进行了交流。回来后，跟我们一起去发正念的男同修说，发正念真好使呀，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的。这位男同修发正念经常倒掌迷糊，但是这位同修非常能发资料，这些年 他发的资料在我们地区大约得有20000多册。可是这位男同修后来被绑架、判刑、迫害。发正念中显示的神迹，那是师父慈悲弟子，但是三件事都要做好，才是真正的修炼。当然，学好法是至关重要的，讲真相是必须要做的，那是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责任。因为三件事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三件事是有内在联系的，另外还有心性的实修。这些年的修炼中也有关有难，也有惊险，也有过不去关的苦，但是最终凭着对师父的正信都走过来了。我每天一出门就背师父的法。其实如果你们念很正，走在街上，生活在你的城市里，周围一切的环境都会被清理，你的存在就是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选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无论坐车还是购物、上街、朋友聚餐、讲真相，只要有一点空闲时间，那就发正念。个人体会，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卖菜是平台，救人是目的，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我是中国东北农村大法弟子，自从1999年720邪党开始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后，19年来无论是在自由的环境下，还是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里，我都尽力把大法的真相讲给与我有接触的有缘人。从2006年开始，我利用早市卖自产的菜给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修炼路。至今12年，在师父的帮助呵护下，平稳地走到今天。一，卖菜是平台，救人是目的。早市卖菜讲真相，就不能参加晨练和早六点全球发正念。怎么摆正这二者的关系？我们卖菜是为了利益，还是利用卖菜讲真相救人？这是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我家小院产的菜吃不了，拿到早市上去卖，产量不多，每周只能去早市2-3次。我家不是专职菜农，而是种玉米、水稻，农活忙，尤其是春夏秋三季活多，走不出来救人。我就选择了利用早市卖菜讲真相，练功就改到晚上，在白天找时间补上发正念。刚开始在早市讲真相也遇到一些干扰，有几次找钱，我给顾客的是真相币，有买菜的人很凶地问我，你是干什么的？你这钱哪来的？我没有正面回答他，问他钱上面写的是什么，他说是法轮功的宣传，退什么党团队的。我就说，中国贪官遍地都是，哪个贪官都是党员，那你说这个党是什么党？是贪污党、腐败党、坑害人民的党，这样的党能长久吗？为他站台，你不觉得自己错了吗？我就是个卖菜的农民。他听后态度缓和下来了，还说我不是一般的人，有思想、有头脑，然后就走了。早市的人很多，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有许多是与大法有缘的人，在他们挑菜时是讲真相的好时机。我就从当今的世人关注的绿色食品谈起，当今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常年上化肥，大量使用农药，能长出正常的粮食、蔬菜吗？但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被人接受。那些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造出来的毒大米、地沟油、毒奶粉、假疫苗，还有完全用药培育出来的蔬菜、水果、食品，都在市场上公开销售，没有人管，只有购买的人在无奈中承受着这一切本不应该有的痛苦。人不相信神的存在， 不相信有因果报应，所以就什么坏事、不道德的事都能做出来。然而造成这一切悲剧的根源，是中国人在受中共无神论宣传洗脑的结果。继而我讲到人不重德是比有毒食品更可怕的事情。从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到对信仰真善忍大法弟子的迫害，从修炼大法自身的变化，到因不放弃信仰而屡遭酷刑迫害，从天安门自焚骗局讲到中共活摘器官，没讲到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法师父受到国际社会的多次褒奖和尊重，那些买菜的人们都静静地听，有时也有路过的人停下脚步在听，那些有缘听到真相的人们，有同情的，有支持的，有当时表示退党团队的，也有表示感谢的，还有告诉我注意安全的。每一次在早市卖菜，就是一次讲真相的平台。我把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化成善行，善待每一位有缘人，祥和的心态，为别人着想的心，不计较利益得失的心态，拉近了与人的距离，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正常，又随和自然，听真相的人容易接受，而且都是经过思考后发自内心的做出三退的正确选择。在这12年中，通过卖菜讲真相遇到了很多人，而且这些人有一些是有学问的，当干部的，警察、学生、经商的和普通百姓，不论是什么阶层的人，只要把大法的真相讲给他们，他们就会发生变化。这是我能感受到的，大法度有缘人。二，心中常存真善忍，大法美好传世人。2009年，我地区遭到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上游大坝泄洪，有的菜农的菜被水淹了，有的绝收，一时间菜价暴涨，每斤都涨了好几倍，市民都很恐慌。有一天，我和老伴开着3轮车，装上自家的各种蔬菜来到早市，市场上除了菜贩子，就只有我和老伴一家卖自产的菜的，一下围上来几十人，当天菜价都涨到5-6元一斤，而我告诉大家，今天菜价和往天一样，就是1元钱一斤，大家别抢，赶上的人都有份。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涨价呢？我告诉大家，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大法师父让我们遇事为别人着想，要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做人，不能乘人之危，更不能抬高物价，得到不该得到的钱。几十个人震惊得不得了，议论纷纷，现在还有不为利益而动心的人，这大法真伟大，你的师父太了不起了，对你们法轮功这么迫害，往死里整你们，你们还能这样无私地做人，太不可思议了。2015年初冬的一天，气温很低，-20来度吧，我在市场卖菜，中午时分，一家卖苹果的老两口和一个姑娘来了，没有落脚的地方，我就把摊位让给了他们。为了感谢我，他们的女儿装了一手拎兜苹果来感谢我。我说，这苹果我不能收，你们做点买卖多不容易，为了糊口，大冷天卖苹果多不容易呀。我没收那苹果，开车走了10来米远，发现车厢里放着那袋苹果，我赶紧停下车，跑着把苹果送回去。我告诉他们，我是修法轮大法的，不能拿要别人的东西，那会失德的，他们也就不坚持了。旁边的人都说我真傻，给还不要，表现啥呀，现实点吧。我没再说什么，就往回走。那卖苹果一家三口人一再嘱咐，路滑，慢慢开车，走了很远还在向我招手。在12年早市卖菜讲真相的过程中，我换了4个菜市场，每3年就换一次。仔细想来，这都是师父的安排，也是为了给更多有缘人讲真相，救度更多人吧。而这个过程也处处体现出修心去执着的过程，有人心的冲撞，也有利益的取舍，在被不明真相人辱骂威胁时不为所动，在切身利益遭到损失，我也有心理不平衡的时候，想要评个理，论个你错我对， 想把白占我的地通过法律打官司要回来。一想到师父讲的法，在常人复杂的环境中，在人与人心性的摩擦当中，你能够脱颖而出，这是最难的。难就难在你明明白白地在常人利益当中吃亏，在切身利益面前你动不动心，在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中你动不动心。见转法轮，自己那颗不平衡的心对着法义衡量，真是很差劲啊。一个练功人与常人发生矛盾，我得用大法要求自己，向内找自己才是对的，跟人一样争斗，那我还是修炼人吗？当我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再看面前发生的事情时，那几分地的失去，不正是让我放下人心，转变观念，走向神吗？我真的领悟到了师父的话，我得谢谢人家。大法修炼就是神奇，当我把心放下时，我耕种的土地不但没有因表面的失去而减产，而是超常的增产增收，这是村民们都亲眼看得见的。大法弟子与世无争，在大法修炼中纯正和超常的表现。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都以一个修炼人身在世中念在方外的心去对待。今天世上的一切都是为了救度众生，证实大法。珍惜这一切，不错过每一次师父给弟子安排的修去人心、提高层次的机会，同时也是在证实大法。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与修炼境界提升缓慢的老同修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28日。生命伊始以来，修炼一词神圣而神秘。从普通人的思维看，出家深山老林与世隔绝，看破红尘长生不老等，大概就意味着修炼。从佛教角度讲，剃度袈裟守戒为标准，参与真理到底在哪里？修炼本质到底是什么？师尊意欲道破真机。什么是修炼？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明白它真正的含义。修炼呢，就是成就生命。选自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师尊伟大，法伟大，赋予大法弟子伟大的使命，给未来宇宙留下了全新的修炼过程。大法弟子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为未来生命开创了永恒的生命模式。随着正法进程的飞速突破，同修都在不同层次感到了本体和周围环境的变化，对大法救度众生有了更深层次的领悟，对修炼的本质更加了然。老大法弟子对信师信法的心更加坚定，很多老同修也发现，这阶段磨难的干扰方式纷乱复杂，有时让有些磨练得很成熟的老大法弟子也感到磨难重重。平时练功学法不很扎实的同修状态会受到很大影响。我看到很多老同修出于正法进程到今天，考验和磨难似乎过去了，可以松口气了的状态，有的还升起了安逸心。但是从师尊讲法中可以悟到，师尊最后正法过程严肃又重要，稍有人心浮现，摔跟头掉层次，更无法正常完成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在正法最后阶段留下遗憾。师尊讲，坚持到最后那才是真经，谁坚持到最后那才是圆满。选自转法轮法解在延吉讲法答疑。作为一名老大法弟子，我深深的知道，在正法进程最后的阶段，应该担负起师尊所要的我们应该起到的作用，奋力精进，相互配合，积极助师，推动正法进程，让大法弟子誓约兑现，众生得救，减少遗憾，宇宙更圆融。
下面从近期接触的几件事，把个人看到的阻碍部分大法弟子升华的因素与同修一起交流，共同提高。第一方面，学人不学法。有一次与外地同修交流，谈起背法的事情，同修的姐姐通过大量的通读转法轮宝书已经水到渠成，可以非常流畅地把法装到头脑里去了。只要平时自己不主动背法时，师尊讲法的声音就会一直萦绕在头脑中。我听后觉得太玄妙了，立刻升起了羡慕之心，想去外地见一下这位同修大姐。其中几个同修被我带动地说第二天一同去，然后大家就回去了。第二天早起晨练，感到有些不对劲儿，坐盘静观，突然师尊很严肃的声音传来，一句法打到我头里，学人不学法。我很震惊，立刻悟到自己动了人念了，我很难过，觉得对不起师尊苦度，立刻正念说，师尊，弟子错了，我会按照法的标准做好的。第二天交流一下后，大家很实修，也很自然地按照正常的节奏，该干啥就干啥了，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次对我来说是一次很深刻的教训，希望同修以我为戒，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不要给正法带来损失。第二方面，装饰不装法。我跟一些协调同修接触，发现这些同修处理的事情较多，平时交流时谈起来基本都是一些病业或其他同修过关的情况，有的搞得自己头昏脑胀，不能保持在法的状态上。我从功能角度看，当时的场能很差，个人认识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不利于大家的整体提高。这让我悟到，修炼人不论遇到什么情况环境，都要心里装着法，交流时可以多谈自己实修的体会，有利于自身的进化，也有利于修炼环境的进化。第三方面，有为与无为。师父讲，三教修炼讲无为，用心不当即有为，专行善事还是为，执着心去真无为。选自《红营无为》。前两日与一位老同修见面，谈到向内找的法，这本来是好事，但我发现这位平时很注重实修的同修，很多时间都在思考怎样能形成向内找的机制环境，并经常提到一个很会向内找的同修。有一次该同修正说着，我无意中用功能看了一下很会向内找的同修，在我的层次上发现该同修本体有些坑洼的状态。过后我仔细想想，悟到同修有些时候还是站在人的角度在悟法的内涵，这样容易形成人的观念，有时把握不好还会钻牛角尖，导致谨小慎微的修炼状态，把人的方法当作法理，在不自觉中形成新的执着，不利于同修的快速升华和本体净化。第四方面，儿孙情。在外地接触一位老年同修，但见面感到同修的周围能量场暗淡，交流后得知同修长期执着孙子的情，并用带好孙子也是正式法的借口掩盖着，用自己宝贵的注视正法的时间耐心地陪孩子，想用自己的行为证实大法弟子比常人做得好，人为地耽误了很多其他注视正法该做的事。交流后同修认识到了对孙子的情不在法上，我从宫中看到跟随同修的一根黑气的气柱子消失了，同修的空间场一下亮了很多。第五方面，保证每天的修炼。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选自提醒。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完成好大法弟子的使命。选自至南美法会的贺词。师尊的讲法，每次我都像被重锤敲击一样，奋力精进，不敢松懈，向上飞升，力达师尊所要。法在不同层次有不同的展现，修炼初期和正法到今天，大法弟子的境界会差异巨大。初期是上小学阶段，今天至少也应该是上大学了。很多老同修在一起还在交流如何突破晨练、看电视等修炼初期应该突破的问题， 有的同修甚至现在还没有突破。正法进程到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病业假象的形式出现，还有被病业迫害离世的情况？个人认为，不能在日常实修中，在真正意义上突破明情力，不能真正的修炼有素，不能真正的认识修炼的内涵和严肃，是本体不能达到高度进化的主要原因。日常修炼要时刻对照法的标准。有时一说个人境界时，有的同修就会认为是否存在执着。师父正法到今天的进程上，老大法弟子更应该好好向内照，好好悟悟自己从人到神的修炼进程中是否跟上了正法进程，不要仅仅满足自己还在修，尽量对照法的标准，善心善念方面是否有明显提高，是否按照法的标准达到何时何地无怨无恨。伟大的师尊告诉我们，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选自《红营三为何拒绝》。本体演化程度变化多少？师尊讲，用天目看，整个身体是透明的，就像透明玻璃一样，看上去什么都没有，会呈现这么一种状态。说白了，它已经是个佛体了。选自《转法轮》。打坐是否能真正的静下来，达到定的程度？师尊讲，能静得下来就是功，定力多深是层次的体现。选自《转法轮》。我个人认为，经常从这几个方面对照法，会容易找到执着和漏洞，修好它，达到师尊让我们修上去的标准。结语：其实真正的在大法中修出来，从常人状态中走出来，升华上去，站在法的角度认识法，真修这个法，才能从本质上认识到大法弟子的来源很特殊。我们来世间就是为这个来的，敬师敬法，信师信法，会一直贯穿我们修炼的时钟。让我们用生命珍惜法，用大法弟子的行为证实大法的超常，共同精进，做一名师尊所要的合格的大法弟子。个人境界中所悟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